神持守他的道第一部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7年3月6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God Keeps His Word No. 1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306。那我们来站立片刻，那让我们低头向全能的神来祷告，那将我们的祷告献给他。那让我们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今晚我们为主耶稣的爱而感谢你，也感谢你与我们同行度过这新的一天。那借着你的恩典，让我们今晚在这里相聚。你曾应许说，无论在哪里，只要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我们知道你在这里，因为你应许了。我们求你今晚赐福我们，你的同在在这里，愿我们都能够认出他来。愿圣灵取过神的道，照着我们各自的需要赐给每颗心，拯救罪人，医治病人和受苦的人，呼召被盗的人回到恩典的家中。愿你应允这些的祝福，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当夜色渐深，这些聚会开始渐渐接近尾声，那这一系列的聚会，我相信神就会为了他的荣耀成就许多的事情。那我的嗓子有些沙哑，不是因为重感冒，是因为讲话太多了。这是连续四个月的不间断的聚会，那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晚上，所以你们可以想象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压力。那从冰天雪地到热带丛林，那从未放松过。那我必须那从这里边继续，那周一早上我就得立刻离开，下午一点赶到拉克里斯利昂斯，那随后那我要北上加利福尼亚去奥克兰，那再返回堪萨斯主持一间教会的献堂仪式，从这里我要继续前往加拿大，那横穿加拿大，若主许可，在芝加哥基督徒商人大会后，那就要立即开始一次全球范围的巡回讲道。那所以我需要祷告，非常需要。那次请你们为我祷告。那今晚当我们打开这个可称颂的神的道的时候，那我真的是非常喜爱读神的道。那你们不爱这道吗？信心是借着听而来的，听神的道。我们可以如此放心的依靠神的道，因为它是永恒正确的，它永远是真理。那在圣灵的帮助下，我想那读一段的经文，那求神来赐给我们其中的内容，选自民数记13章30节。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因为我们足能得胜。那这是作为一次的经文的阅读。那我相信当我们深入探讨神的话时，神必帮助我们。那今晚如果可以，那还有接下来的两三个晚上，那我想教导这样一个主题，就是神持守他的道。当我第一次归信的时候，那并在浸信会被安立为牧师，那里时我有一位好的老师，名叫罗伊·戴维斯博士。他在归信之前是个律师，那他总是从法律的角度 来看待圣经的这一切。我还记得我讲的第一篇道，我讲的是关于参孙为敌人推磨的故事。那我站在讲台上，那把自己的双手那绑在柱子上，我经历了那自然被传道人那要经历的每一种的情绪。那我注意到老戴维斯博士坐在那里，那手指放在嘴边，他注视着我。那聚会结束后，我做了祭坛呼召，那很多老妈妈都走上来，那拍着我的肩膀，哦，这么说，那 Billy 那讲得太好了。那这时戴维斯博士说，我要在办公室里边见你。我说是的先生。他说这是我一生听过的简直是最荒唐的东西了。这话真是让我泄了气。所以我说要出了什么问题戴维斯博士。他说有一次我在做实习律师，那我下去那听了几个案子。他说那当我听这些案子的时候，我观察律师们，那他们有的说了这些的情绪。那当我第一次尝试为案子出庭，那宣誓过之后，那我就脱下了外套，我在为一个律师辩护。他说我猛敲着桌子，他说我哭，我来来回回的走着，我以为我把这个案子搞定了，胜券在握了。那这位老法官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他敲了敲那个法锤，他说法官大人，这种荒唐的东西你的法庭还能容忍多少呢？他说那时我觉得自己被彻底的击败了。他说垂头丧气的走了出去。我回了家，我说那好吧，我要去学别的吧，我永远都做不了律师了。他说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那是谁呢？就是那个老律师。他进来，他说罗伊，那我在观察着你。他说你知道那这次法庭上的事情，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想让你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我知道你有做律师的潜力，但法庭不会凭着你的感情来做出决定的。他说你当时充满了感情，但你的辩护却没有法律依据。他说这就是那我这么说的原因。那我想那是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我说戴维斯博士啊，我谢谢你。他说 Billy， 那你所有的感情，那把参孙那绑在柱子上，那鞭打他把他的眼睛露瞎了，那你却没有讲出多少的经文。那人不是靠着情感还有你讲的悲伤的故事得救的，人是靠神的话得救的。那这话真是把我给弄明白了。那从这时起我就认定了这点，神并不根据我们的情感或我们与教会的关系来审判我们，而是按照他的道来审判我们。天地多废去，但神的道永不废去。那如今那在我们所生活的日子，那还有我们所生活的时刻，我认为我们有必要通过神的道来查验自己，那看看我们生活在哪里，处在什么时刻。那神提到了今天的日子，而这个日子是世界历史上最突出的日子，那这是传福音的最佳的时期，是世人从未知道的最伟大的时刻。那在旧约里有三种的方式来知道神的旨意，那当然其中之一是写出了律法，那另一个是借着先知，那还有一个是通过做梦的。那当先知说预言或做梦的人做梦时，他们会将那些话带到乌灵土冥面前，那里就是亚伦胸前的 胸牌，在胸牌里有代表每个支派的石头。那如果那位先知是对的，或者说做梦的人是对的，那胸牌上就会出现神圣的光，那叫做乌灵土明。那无论那人说的看起来多么的真实，我向你们明白这个，无论那个看起来多么的真实，但如果那些光没有在乌灵土明上闪烁，那就意味着神拒绝了那个信息。任何的圣经学者都知道这点。那乌灵土明已经被废除了，因为祭司制度已经结束了。但今天的乌灵土明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他的乌灵土明。凡在这本圣经上添加或删减的人有祸了。这个是神永恒的真理。在这个时代有人说，哦，我们不需要圣经了，那里已经被翻译了那15次或者更多了，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不是对的？那天地都要废去，神的道却永不废去。所有的教义以及圣经中的一切，那所有我们在放在教会里边的，都必须建立在神的道上，都必须来自神的道。不只是一处经文，而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都必须得说一样的东西。因为我们不能只是将想法建基在一处经文上，因为圣经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也可以随意取出一处的经文，那歪曲它的含义，那我可以引用这句经文说犹大吊死了自己，你也照着去做呗。但这样并不是正确的分解经文。瞧，这段经文是针对犹大的，而不是针对你的。那今晚那我们要开始，若主允许，那我持续两三个晚上来讲一讲神持守他的道。他必须持守他的道，要成为神，他就必须应验他在道中所说的一切。那这正是我的信心安歇的地方，在神所说的道上。那今晚的题目开始，一群立约的百姓，那他们在遥远的埃及，然而他们在那里等候神的道。那的道是借着亚伯拉罕说出来的，说亚伯拉罕的种子要在这陌生之地寄居400年。但在那漫长的等待当中，这些人渐渐偏离了应许的真正的意义，不再期待那日子的到来了。那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可以说的，他们并没有按照事情最终发生的方式来期待它。那这正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总是认为神必须照我们设想的方式成就他的旨意，然而通常我们都是错的。神应许会拯救他们，那当一个男婴出生在贫穷的农民的家庭时，那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那这个婴孩那就是埃及啊，或者说以色列人的解救者。但他确实是，当拯救的时刻到来时，以色列人却没有认出领他们出埃及的领袖。那就需要什么？那需要再过40年，直到神终于让教会预备好了，才能将他们领出来。那我相信这一点，那我可能是错的，我跟你们一样是人，但我相信主的再来已经逾期了。我相信神无法再来的原因，是因为他教会的状况，教会正在四分五裂，那各种的混乱掺杂在其中， 那必须有一个时刻让神的教会经历一次老师的震荡，还有稳固下来。那我们看到当时的情形，那这正是今天一个完美的预表。那首先他们有约柜，有先知和天使，有道，他们的先知还有天使，一道神圣的光随着他们。那当他们出了埃及时，那在摩西他终于那神用了整整40年才他们进入了那种的状态，那他们迟延了40年，因为他们的分歧他们没有认出来。圣经说在挪亚的日子神恒久忍耐，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我相信主的再来已经逾期了，因为在挪亚的时代神不得不等候很久，那再领以色列人出来时他也不得不长时间的等待。现在我相信他已经等了很长的时间，但我也相信他对我们的耐心正在减少。那刚才我遇见了胡珀弟兄，那这是很久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他说伯南弟兄，在你来离开亚利桑那之前我想跟你见一面，那因为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那我就想这看起来到了一个好好省察自己的时刻了。那40年之后，那神终于把他们召聚了起来，那他们也认出了这位带着神的道下去的先知摩西。那他们走在出埃及的路上跟随着神，那他们来到一处地方，那看似停滞不前或者说站着不动了。他们曾经在埃及见过神的荣耀，见过神所行的迹象奇事，但当他们看到危机临到时，那红海把他们挡住，沙漠把他们挡住了，法老的军队紧追其后。哦，这是何等的时刻！但神似乎乐意让他的孩子们陷入到这种的境地。神用奇怪的方式来带领他的孩子，正如一位诗人常说的，有的经过水，有的经过洪水，有的经过火，但都经过雪。神有一种方式带领他的孩子们，那如此的古怪，那很奇特。那俩新生的婴孩那有多么的奇特，那从罪的大旷野里边出来，被带到了这里，却被切断了去路。那他看上去大自然都在为他们哀哭，但神的道路却恰恰要引他们穿过红海。那最那关键的时刻何等的美好。 No， 我为此而爱神。神总是等到最关键的时刻，但他可以根据自己的道所安排的事情来说话。他应许了要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那他就要对自己的道负责。在那一段极其黑暗关键的时刻，对神来说解决那个有多么的容易，他只是将火柱移到他们和埃及人中间，那的对以色列人是光明，而对埃及人却是黑暗。那现在也是这样，我的弟兄。那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对那些拒绝基督的人，基督对他们就成了黑暗， 而对那些接受他的人，他就成了光明。我们正生活在那就要过河的日子。那你有没有注意到那创造的主，这位神，他多么轻松的降下了强烈的东风，分开了红海，让他的孩子们走了过去。哦，红海变得害怕了，他立起城垒，因为神的道要从中间通过。那神就是这么做事的。那如果人们，那些人怎么持守神的道，行在光中，照神的命令前行的话，那一切都会为他们开路的。如果你想让事情顺利，那就要照着神的话来接受神，然后开始迈步向前。那我们知道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加利斯巴尼亚的地方，那里是审判座，或者说是所有以色列人被测验的时候。神总是借着他的道来测验他的孩子们。那你们听到这个了吗？神通过他的道来测验他的孩子们。如果你相信他的道，神就会借着他的道来测验你。那如果你注意，那到了要去窥探那地的时候，当他们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那共去了12人，那其中的10个说，我们无法夺取的，那我们就是无法夺取，因为那些的城里边有坚固的城墙，那我们在那些的伟大的巨人面前简直就像蚂蚱。但其中2人说，我们足能够征服他。那两个人是加勒跟约书亚。那朋友们，那我想让你们注意，那加勒和约书亚在关注一件事，而其他的10人关注另一件事。那10个人看的是环境，而加勒跟约书亚看的是神的道。他们说，我们可以得胜，因为我们足能做到，因为神说我们可以。那今晚我仍然相信，因着我这么努力的传讲，还有其他明白这意象的传道人的努力，我仍然相信我们总有办法拆除那道中间隔断的墙，让神的教会像弟兄一样团结起来。我不知道这要如何的实现，但神说他会有一个没有瑕疵、没有斑点、没有皱纹的教会，那他就会有的。我相信当时他们给自己搞出了一个假先知，那当人们拒绝接受真理时，那即使是少数，他们也会兴起一名先知来。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假先知，那百姓们他们耳朵发痒，要为自己增加许多的师傅，离弃真道，转向荒谬的言语。那神必须持守他的道，那他必须得这么做。那离弃真道，转向荒谬的言语。那你们注意，他们去找了另外一个叫可拉的人。那可拉把所有那些人都召集起来，凡是他们召集到的，那尽其所能的，那把他们拉走，使他们跟其他人分开，给自己搞出了个小宗派。他说，除了摩西还有更多的先知，那里还有更多的圣人，我们都是圣洁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权利相信这点，就像他们有权利相信那点一样。但弟兄，那从一开始就是个谎言。神有一个计划， 那个计划写在他的道中。他的道说我们应该是一体的，全都在一起，不该是分开、分裂、争吵、内斗，而应当合一。基督曾祷告说要么成为一，他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恩赐和迹象怎么能够运行在教会中呢？那在我们中间有这么多的分歧时，神如何能使他的教会完全呢？那一个人说这个，那一个人说那个，一个人又说别的，那当他们互相反对时，神如何能够做得到呢？那有一位，他是至高的法官，就是神永恒的道，神持守他的道，所以我们越快跟着道一致，那结果就会越好了。神持守他的道。那如果你注意，是什么引来了麻烦？那是因为有一群混杂的人跟他们一起上去了。那些超自然的事情在埃及发生了。当超自然之事发生时，那每个人都会涌向他。那这导致了一群混杂的人与他们同行，就是那些没有重生、心没有悔改的人就上去了，试图模仿真信徒。那在挪亚的日子是这样的，在基督的日子是这样的，那在神的道中已经预言了，今天也会是这样的。那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了，那一群混杂的人就上去了，没有重生，他们的心没有在正确的状态，不持守神的话，却在模仿一些东西。你们路德派的发生了什么？许多年前，在第一次宗教改革的时候，你手中高举自由的火炬，那时你是神的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因为你们在圣经里面读到一人必因信得胜，你们便围绕着这句经文组织了起来，成为了一群孤立主义者，于是神就将火炬从你们手中拿走了。那是真的，一人是必因信得胜，在圣经中还有更多别的经文。你们卫理公会的发生了什么？在约翰卫斯理的日子，他发动了伟大的复兴，拯救了英国。当卫斯理、阿斯伯里以及许多的人发起了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复兴之一的时候，那他们手中曾高举过火炬。然而在约翰卫斯理离世之后发生了什么？你聚集了一帮神学院的学生，组织起了一个庞大的团体，把教义建立在成圣的基础上，然而现在你们却否认这点了，于是神就将火炬从你们手里边拿走了。没错，那后来在加利福尼亚，那一个只有一只眼睛的黑人，他领受了圣灵的洗，神将火炬交到了五旬节派人的手中。但后来又怎么样呢？你们手里边曾高举火炬，但不久之后，那你知道，那么就像其他人一样，开始为某些的问题争论， 碍于现状，结果神就把火炬从他们手里边拿走了。他们开始分裂了。神首先做的是恢复了恩赐，他从说方言开始，那他们确实说了方言，那接着你们把它变成了一个教义，说是原始的证据，声称没有说方言的人就没有得到圣灵，所有说方言的都得着了圣灵，那这本来没什么问题，但你们把它变成了教义，神就把这东西从你们手里拿走了。那随后那出现的新议题议题论，怎么开始奉耶稣的名受洗，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这是符合圣经的，但发生了什么？你们把它变成了一个争论的焦点，今晚你们在哪里？同样触到了边缘，因为你们没有持守这个火炬，你们组织了起来，把一个句号画在了后面，这就结束了。后来神从跨宗派中兴起了神医治的运动，但今天又发生了什么？弟兄，他们又把它变成了争论的焦点。那如今他们把事工建立在了一些的虚妄上，那变成了都是各种的感觉，我将去西海岸，我希望这事儿都不会波及到我，但是哦，求神怜悯，你能想到的所有教会年鉴中的东西，那些甚至不在圣经里边的东西，那各种的主义和狂热五旬节运动，因此被降格成了那些小的主义还有情感之类的东西。神将从神的意志中拿走的火炬，因为他不能把任何真实的事物建立在没有根基的东西上。神的道是他的根基。我的朋友们，难怪五旬节派的人正在失去机会，几年前你们曾高举火炬，但现在只剩下两派了，那一派变成了一堆僵化的仪式，那你们所做的那只是像那就像长老会一样，你们去教堂，那晚上得急忙回家，把头塞进电视机里边，那观看谁爱 Susie， 你知道我说的是对的。那你们的教会除了棒球比赛、鸡汤晚宴还有其他的等等东西还有什么呢？你们知道的是真的。那只要有混乱，神就永远不能在那种地方来建造。那另一派他们陷入了极端里，成了那各种各样的东西，主义、成瘾、狂热、激进，那任何他们能找到的与感觉和情感有关系的东西，那只要魔鬼让你看不到真理，他就会把你推向某个极端。罗伊·维德博士，印第安纳州神召会的州长老，那是我一个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教会的弟兄。那就在不久前，韦德弟兄在讲道，他知道我的立场要待在路中间，那永远不要变得狂热，也永远不要变得形式化，而是要坚持神纯正无掺杂的道，并以此为坚实的根基，不接受任何别的东西，除非他在神的道中得到了确认。那我告诉了要走在道路的中间，那最近在一次上人大会上，那韦德弟兄呢，他不知道我在现场，他说我听见布兰弟兄说要走在路的中间，他说的当然你们知道那不是一个好的论点，走在路中间的人会被压死的。那几分钟后，那参会的主持人说，布兰弟兄有话说吗？我说肯定有的。我说弟兄，这些弟兄们如此的 被世俗所捆绑，以致他们也无法翱翔天空，明白主子说了，我们所走的路是一条单行道，你不能从同一条路返回去，你要么继续跟随神，要么偏离到极端，无论是哪一边，你能做到的唯一的方式。那弟兄，我们今天不需要这些形式化的东西，我们今天也不需要狂热，那有这么多真正的圣灵，那天空中充满了圣灵，那根本没有必要来接受那些替代品，想试图借着某种的感觉去天国，而神的道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接受一个替代品有什么用呢？那无论是通过加入教会，那把名字写进册子里，还是去做一些你要跳起来或从手上流油脸上流血之类的事情，这些东西都来自地狱，它不在神的道中。如果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那就接受我的话，远离这些东西。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里，倘若能行，这敌基督甚至会欺骗选民。如果你曾与我一起站在非洲的丛林里，看到那些的异教徒从手里边产生出血来，把血倒进骷髅中被喝下去，你就明白了，绝对是的。那你瞧，那我相信迹象和启示，但这必须得是神的迹象和启示。在每一个时间的节点，那我用几个晚上来讲这个。那听着弟兄，当天堂的门全都打开时，地狱也会随之打开的。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他们会说，看着主在旷野，看着他在这里，看着他在那里，行各种各样的迹象奇事。他说，你们不要相信，因为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人子的降临也要如此。那时众目都要看见他，万机必跪拜，万口必承认。肯定的，末后的日子将会发生这些事。孩子们，圣经说，那从前亚尼跟羊屁埃及的双头神，他们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要怎样抵挡真理。他们的思想败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真理就是神的道。他说，什么是真理？父啊，就能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当神为我们准备了真实的东西时，我们不需要伪造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几个月前我在洛杉矶跟一位传道人交谈，那当一个有一种关于把一个小妇人从埃及带过去的说法，那凡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那些的女神，那在我们镇上也有这种东西。那有个小妇人住在印第安纳州的查尔斯顿，那个臭名昭著的罪人酒鬼，那每个月每28天从他手表往外放一次血。那让我在罗马的梵蒂冈时，他们那里也有好几十个这种人，肯定的。那当这个传道人宣称说那女人手上的油能够医治人，那把它涂在人们的脸上，那流出的血能够拯救万国时，我叫了那位传道人，我说，亲爱的弟兄，我爱你，但你把事工建立在了感觉上，他注定要失败的。我说，如果我有你一半传福音的能力，我就永远都不会提起这种的东西。没错，我说，你有没有意识到，如果那个油或那个血里边有一丝丝的能力，那么耶稣基督的血怎么办呢？那这是在窃取基督，那是敌基督，是与基督对立的。如果有什么东西能从你身上出来，那就证明它是必朽坏的。如果那血能从异象中出来，那滴在你的手上，那就说明基督的肉身已经来了。那可能会有异象，肯定的，但不会是具体的东西。 如果这青蛙从你身上出来，那它肯定是先进到你里边的。没错，我不是在生气，我不能够既生气还能做神的仆人。那让我无法忍受的是看到这些的东西被强加给了神的孩子们。是什么导致了异端的出现？是因为饥饿的孩子们在试图找东西吃。如果你们这帮懒惰的传道人不愿意给他们福音，他们就会从垃圾桶里边找东西吃。没错，我要说问题是在你们传道人身上。没错，如果你们不愿意给孩子们生命的粮，他们就会从垃圾桶里边找某种的垃圾来吃。没错，没有经文支持那种东西，根本没有那种的东西，圣经直接谴责那种东西。耶稣不会头上带着疤痕出现的，如果他会的话，他早就来了，并且万膝都要向他跪拜，万口都已经承认了。那圣经说他们会说，看着他在旷野，在凤凰城附近或别的什么地方，但不要信那个。哦，看着他在隐秘处，但不要信他。圣经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站起来说，出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做了很多的事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说了方言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行了许多大能的事吗？他就说，我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弟兄，除非一个人心里边发生了什么，改变了他。哦，如果我早知道那为别人祷告的时空要开始，那并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那我真是很后悔我介绍了这个给你们。但我知道真正神的灵医治病人，我知道魔鬼想在各处制造出假冒的东西，那个只能证明确实有一个真实的，不是来自人身体里边的油，也不是来自血，也不是来自任何人的东西，而是在哥哥他已经成就了的工作，以及你对完成了之事的信心上。那如果哥哥他已经供应了一切，那如果神应许的一切都在哥哥他完成了，那如果那是完成的产品，那你就不需要别的，只要信心相信他就是了。没错，何等的正确，持守他的道，神说的这些事不要发生，他们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他们了，我们看见他们。在离开家来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前一天，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边，我接到了30通电话，来自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来有许多其他的地方。这些传道人说，巴兰迪兄西岸的教条就袭击了这一带，巴兰迪兄别管凤凰城的，到这里来吧，我们肯定会听你的，如果他们不听，我们的教会就迷失了。我说，弟兄，我来不了，我已经承诺要来凤凰城了，但是作为属神的人，要带着神的道走上讲台，因为我的羊必听我的声音，陌生人他们不会跟从。没错，哦，孩子们，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极度的偏离了，让我们持守神的道。在接下来的一周，在这周余下的日子，我们要继续的探讨这一点。哦，弟兄们，那要为基督把自己隔离出来，跟随他。你们不知道时间已经到了吗？圣经说，他们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试图寻找神的真道，却找不到。难道你不明白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了吗？难道你不明白这些事必在最后的日子发生吗？我们已经到这儿了，神必持守他的道。那圣经说，启示录21章说，敌基督要运行，那位处说，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什么是选民？今天有群混杂的人跟五旬节派的人在一起，就像当时一样，超自然已经行出来了，一群混杂的人就随着他一起出来，那什么干水都愿意喝。没错，那耶稣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的话。那这群混杂的人，圣经说日子将到会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现在正活着并看到了他，他已经在这儿了。那注意，那回到这儿，他说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被迷惑了。那在创世以前，耶稣基督就是那被杀的羔羊，那你们相信这个吗？好的。那么在起初，当神往下看，看到要发生什么事时，他就讲到了那被杀的羔羊。那神的道总是在天上得到证实，那照神的道，羔羊在创世以前就被杀了，对吗？但这个在4000年后才发生，那这是一件已经完成的工作。在这里那神那么说了，那圣经说你们那今晚在这间教会里边那重生的人，那这听起来多么的美好。神说今晚有个新的名字被写在荣耀中，但圣经说那所有得救的人，他们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就被写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那羔羊被杀时，你就已经与他连在了一起。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若非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说的是从开始就被拣选的人。那圣经在启示录13章里边说，那敌基督迷惑了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被记在从历世界根基以来就被杀的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那带着这些的迹象和启示，哦，你们真应该跟我一起去印度一下，到那里边看看。你想见着油和血，那如果你想看到他们脱掉鞋子走过滚烫的火堆，那出了车却没有一点烧焦的痕迹，那看见一个人拿着剑把它放在心脏上方，把剑从在心脏穿过去，医生走到讲台上，那他们拿水从身体的这边倒进去，从那边流出来，然后再从那边倒进去，从这边流出来，再跳上跳下叫喊。那在先知的学校，或者说众先知的节气，在伊斯兰教的圣殿里，那一个人坐在那儿，那他把自己带到一种情绪的激动里边，喊着安拉安拉安拉安拉安拉安拉安拉安拉安拉安拉安拉，那进入了如此的疯狂的状态，直到他拿起了那木片插入自己的手指，再把它挖出来，一点血迹都没有。一个人拿起长矛从他的下巴刺进去，穿过鼻子，然后再拔出来，为证明安拉是神。听着弟兄，你永远不能够借着任何的迹象得救，你永远不能借着任何的感觉得救，你得救是因为你满足了神话语的要求，除此之外你无法借着任何其他的方式得救。没错，神的道开辟了一条路，也不是因为你感觉自己得救而得救的。我不是因为感觉自己得救而得救的，因为很多时候我并没有那个感觉，但我得救是因为神给了我应许，而我满足了神的条件，那借着神圣洁的道，我可以在每周七天每天晚上都战胜撒旦，因为这是神的道。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是万王之王说的，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那不是如果你喊叫，不是如果你奔跑，那些事情并没有问题，但你不能把他们当作根基，也不能够从中搞出教义来。那甚至在神的意志上你也在搞出教义，而神的意志只是小事儿，教会怎么能把次要的东西当作主要的呢？问问这个问题，好好想想。是混杂的群体，是一大群人，这就是原因。那朋友们，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儿。两周前，那现在有人正坐在这儿看着我，他们就在那场的聚会里边，在俄亥俄的利马，在那次聚会上，我为了公会的进行会的长老派的，那还有拿撒勒派，那救世军，那都赞助了我，在一间大的礼堂里，那在那里站在神的道上，通过神的道证明了主耶稣和那些真实发生的符合福音的事物，一晚又一晚，成百的人走到了祭坛前，把自己的心献给了基督，不是借着感觉， 而是借着道。让我告诉你们一些事儿，弟兄，我想让你们安静的听见。那我要结束了。我坚信这一点。那我说这话，那并不知道我能否活着看到明天的阳光。但这确实有一种超自然发生了，这是真的。但你们把这个搞得太过火了，你们把它带向了极端，魔鬼正在利用它把你们推开，那你们已经完全偏离了圣经。我相信超自然，我相信耶稣基督，我相信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并且在做昨日所做过的事情，并将永远这样。没错，我相信这个。但是听见，我去过一些的地方，我想你们，那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跟我是陌生人，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再也不会回来听我讲道了，那这取决于你们。但反正你们也听过一次了，我希望你们查考圣经，让我来告诉你们。那仔细听，那我已经开始相信。那听见，那么从最底下开始，你拿一个好人让他娶个坏女人，那么要么那个女人会变成好女人，要么那个人就会变成个坏男人。是灵，那是我的生命，我跟灵打交道，我不看人，我借着人的灵来抓住他。我曾出去跟一些传道人坐在一起，围着桌子坐着，他看其中一个性病和另一个男人的妻子生活在一起，朝这边看，他说巴兰弟兄，我爱你，他是个伪君子，说谎的人，我知道他并不爱我。没错，巴兰弟兄，我相信你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理。然后就在那一刻，一个黑暗的阴影笼罩在他身上，我宁愿不知道这些事儿。不管怎么样，我都想爱他，无论如何我都会这么做的。如果做不到，那我就得回到神的面前。你想象我得活出什么样的生命？你想象对我来说多难面对那些你所深爱的孩子，直到有一天你不得不站在彼岸。那我已经是47岁的人了，生命的大部分时光已经结束了，但我必须站在神的面前对这本圣经做出交代，绝对是的。我曾去过一些的聚会，我想问你们一些事儿。你去参加一场聚会，一个牧师，那他在摇头，那你会发现每个会众也在摇头。那你去参加一场聚会，那牧师是团野火，那不安分四处跑，那是留意每个会众的行为都跟他一样。但如果你去一个地方，那里的牧师是一位坚定的福音的教师，那么整个的地狱都动摇不了那间教会。没错，弟兄，你们接受彼此的灵，绝对是的。你们接受彼此的灵，而不是圣灵。就好比一个好男人接受了一个坏女人的灵，反正这样，那你们接受彼此的灵。那我做了一件事，弟兄，那如果神，那我知道自己的心，那今晚我的圣经在这儿，我要竭力在什么事上保持清洁的话，就是我从未靠着感觉或别的什么让人来仰望我。我甚至不用按手在人身上，而是传讲福音，让神来做。如果说有什么事情，那就是要站在审判台前时，我不想为一群私生子而交账，我要向他们传讲着道，神的道。那他们要么有道的灵，要么他们没有。那是神的灵借着神的种子来的，是神的道种在你心里带来的基督耶稣。不是什么情感，不是什么幻想。我们正活在何等的时刻，一群混杂的人上去了。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勇士般的男人，我们需要男人，不是三天一次的测验求神怜悯，不是的。我们需要认识神的男人。没错，不久前我去了一所学校，他们大批的把那样的人运到海外去，就举办两周的短训班，那了解神的医治。那他们就像孵化器里边孵出来的四生小鸡一样。没错，我的是羞耻，他们对神的了解甚至不比霍屯都人对埃及骑士的了解。那是真的，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好的老师的福音，他被送回家，拿起这道泡在里面，直到他们从神的灵重生，这样他们就会把眼睛专注在基督身上，而不是在感觉上。你知道那是对的。那我对神有义务，我对这道有责任。那是真的，你知道那是真的。那我的弟兄们，那我去的这个地方，那给这些人六周培训的结业证书，然后差他们出去做传道人。他们对这信息的了解不如他们对世界知识的了解更多，他们知道他们把自己搞得情绪激动，让手心出汗，然后抹在某人的身上，还称之为医治。 弟兄，如果说我在圣经里边见过或听过这种东西的话，那就是敌基督。那从那里边出来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助人的，除非是福音，是从神的道，从一个真正传道人的口中出来。没错，哥哥他医治和救恩是哥哥他完成了的产品，那就是福音，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够取代之。你说你是在生某人的气吗？不，先生，我没有生任何人的气。如果我生气，那如果这么做，那我就应该去祭坛为此而悔改。没错，我说这些是出于纯粹的基督徒的爱。那人不愿意再回来的人，那我想你帮我个忙，那准备一张小纸条，在上面写上伯兰弟兄说主此说，然后夹在你们的圣经里。如果神让我们活着，你留意看这种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如果神让我们多活几年，当我经过凤凰城时，你可以拿出那张发黄的小纸片，走上讲台问我说伯兰弟兄这是怎么回事。当你收回，把它贴在我的背上，你就开车带着我沿街走，背上贴这个标志假先知，这东西是从魔鬼来的，它混乱并撕裂教会，那毫无疑问因为它不在神的道中，无法在物灵和土灵上闪烁，远离它。阿们。神是真实的，神行迹象，神行神迹。当我们有群混杂的会众弟兄，他们见过超自然，他们试图制造一些的焦虑或别的什么的东西，首先你知道魔鬼会逐渐渗透进来，悄悄地把它带偏了。现在他们甚至把这东西用在了救恩和医治上，最终这种的情形可能会发展到一个地步，他们甚至会让火从天而降下来证明。那听这样，我只给他看圣经怎么说的。保罗说，若从天上来的天使传别的福音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当被咒诅。他说，我若能说众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虽然我能，我信心能够移山，能从手里边拿出饼，从手里边出油或做其他的事，我依然算不了什么。他在那样的亮光中所做的任何的事都算不了什么。他给亲戚所有让穷人有饭吃，他可以做尽善事，然而按着神的道，在那主发条下来接管他的生命之前，他都算不得什么。没错，我知道这很粗糙，这很古旧，但却是真理。所以全能的神，求你帮助我，这是真理。行，那我就告诉你们真理，我想你们相信真理，我想你们知道神在这里要证实真理，神证实他的道。但如果他的，那如果随之而来的迹象不在神的道中，那么那就是人造的东西。他对你能有什么益处呢？神的意志来自于神，绝对是的。但神的意志是一件完成的工作。没错，你为此不能再做什么了。你必须接受神，你必须接受，凭信心相信。如何来到基督面前？不是因为你在祭坛前痛哭流涕，也不是因为你整夜的哭泣，更不是因为你寻求神，因为你从未寻求过神。任何时候从来没有人寻求过神。耶稣说从来没有寻求过神，若非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反复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没错，反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那听听这个圣经说，那听我话并信差我来者的就有了永生，不用任何的感觉，没有其他的条件。那听我话并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那你拿永生这个词查查它的希腊语的翻译，那看看是不是左翼。左翼是神自己的生命。凡信耶稣基督的人，我的意思不仅仅是知识的信心，而是全心相信耶稣基督的，神的生命就进入到你的里面，你就得到了永生，你就出死入生了。基督说他必永不至于受审，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这是神对此所说的话。你相信神的话还是相信别人的话呢？你最好为此相信神的话。没错，因为天地都要废去，但他的话却永不废去。所以持守住神的道。让我们祷告。哦，我亲爱的孩子们，我凤凰城可怜的朋友们，我来凤凰城有多少次了？我向你们讨要过什么吗？ 我向你们要过一口吃的吗？我要求过你们为我安排过住处，为我支付费用吗？没有，从来没有。我要你们来跟从我，要我给你们在这里边建个大教会来跟你们在一起吗？没有，我没有。我认为你们有传道人，你们有教会，我来只是为了帮助你们。神知道这是对的，我来只为了帮助你们，这是我的这次来的目的，为了帮助你们。本来弟兄，你对那些教导这事的传道人怎么看呢？我相信他们是神的仆人，我肯定相信的。我相信他们是属神的人，我相信他们是很好的传道人，任何时候都比我讲得好。那神喜爱他们，但他们走错了路，就是这样。只是在这点下讲错了，弟兄，对神的道不符，他不会在乌灵土明上闪烁的。世上没有一个学者能够理智的把它放在乌灵土明上，如神的意志一样的经受住圣经的检验的。那我来这儿为了什么？我来这儿为了帮助你们，我来这边竭力让你们回到你们的教会，回去。如果你们的牧师在这出错了，那就悔改，回到你的讲台上说，教会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那举行一场老师的复兴会，那不要再跟那些不同意你的邻居争吵。如果他不像你那样相信，就跟他握握手，无论如何还是要做弟兄。那你们四教团结起来举办联合的复兴，请那些持守神话语的讲员来，而不是四处分散要读扯道。有些一周都不读一次圣经，应该每一天都一章接一章的读来默想。如果你把心思从那些旧的杂志还有你所读的东西里边抽离出来，从这老旧那许多报纸还有所谓的宗教文学中抽离出来，这些东西根本都不应该出现在市面上。那读那些东西，那就跟读某些的杂志一样的糟糕。那在虚假的教义，各种的教条，那间接在真理上，教义不能够间接在某些的经历上，那教义应该间接在神的道上，而不是在经历上。人们可以在各种的事情上面有经历。我去过丛林，我见过巫师，那他们向我挑战，站在那里做各种的事情。那些魔鬼，看看他们会怎么做，看到他们拿着一根棍子举在空中，那放下来让他走开，像蛇一样的爬行。我们转过身来，拿起一杯酒啊水，把它变成看去像酒的紫色的液体，叫我喝下去。那同样的一群人说，所有的感觉都是主告诉他们的。最后他们甚至说，把你的母亲带来，把他放在这里杀了他，把他放在身体的祭坛上，那第三天我会让他复活。因为经上接着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把你的母亲放在那里，最后当局只能过来抓捕他，因为他杀死了他的母亲。肯定的，人要恢复理智。一个依靠感觉的人，他把酒倒出来，那成为水之类的东西，要一面杆自己能走开，说那些东西都出自魔鬼。肯定是的，神不需要任何的东西，你不需要任何的东西来证明。但圣经还有圣灵就在这里印证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我和有人交谈了不到半小时或三刻钟，那就在我来聚会之前，他像疯子一样的咆哮。哦，他以为自己能做些什么，瞧，走上了错误的路。教会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我释放了，我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我很严厉的对会众还有传道人说了这个。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他告诉了他们所处的状态，说他爱他们，随后他就开始用福音的鞭子来抽打他们。他们想告诉他说，主说了要做某某事，他说什么？神的道岂是从你们出来了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属灵的或者先知，就该知道我所写的是主的命令。但如果任何愿意，就让他在你的道上无知去吧。父啊，我相信圣经中的圣徒保罗，他是你的仆人，我相信他所写的一切都是真理，来自于你。今晚我祈求神在这庄严的时刻震动这个小教会。他们在低头祷告，这里的人很多，主神呢，那些带着感觉到处走的人，父啊，我祈求你以某种的方式对那些人说话，主啊，让他们明白那不是圣灵，那不是圣灵。圣经在我所在的灵里边谴责那种东西， 如果圣殿的仆人之外，那么我内心深处就某种的力量在告诉我那种东西是错的，必须得大声反对它。主，我已经全心的这么做了，不是为了贬低任何的弟兄或贬低任何人的想法，而是为了持守福音还有圣灵的说服力，他正在透过你的仆人说出来。我全心相信这点，求你祝福这群百姓。我祈求今晚成为他们家中的一场老式的哭泣祷告之夜，一场老式的悔改之夜。明天晚上愿真正的复兴开始，让我们涌进每间的教会，让这座城市的每个地方都充满伟大的圣灵的复兴，带着神真正的迹象，愿它建立在圣经上，神的根基可以确立。求主应允，因为没有别的根基可以被确立的，唯有已经立好的根基。天父，我们愿意谦卑的在这根基上面建造。神的医治、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我们相信这些事，神的帮助我们接受这些事。某一天，当我在凤凰城及其他诸城的面前大声疾呼，让他们悔改的声音出现在你的大屏幕上时，我祈求当所有的话回放完之后，将是一声做得好。我祈求那些在这里被预定要得永生的人，今晚听见你的声音并走上前来，若奉耶稣的名求。现在让我们低头片刻。我知道你们可能觉得这个时候发起祭坛呼召是错的，但我里边依然有什么东西催促我怎么做。我向你们低头片刻，我向你们对此思考一下。那只要静静的来想一想，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们任何错误的东西？我是否竭力持守了神的道和神的圣经？我向你们想一想这个，神哪一次没有证实我所说的话？为什么那不是我，是他？他尊重他的道，没错，好好想一想。如果你发现自己最近变得冷淡，远离神的道，而你愿意向神承诺，从今晚开始，你会将你所做的一切都带入神的道中来查验，那你将仔细留意并确保它符合神的道。当你低头，神愿意向他举手吗？神祝福你，你太好了，太好了，这很好。实际上有几百双的手举了起来，多少人相信我所说的是真理？那现在每个人都低头举起手来，神祝福你们，那很好，差不多是 99% 的人，看起来是的，谢谢你们，我为此爱你们。那我在想，这里是否有罪人知道我们正处在一个何等严峻的时代，一个何等可怕的时代，一个充满了困惑的时代？这些事情正在发生。当你看到敌人这么出现时，当你看到所有的事情发生时，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在末世了吗？难道你不知道这是路标吗？如果主愿意再过几晚，我要讲时间的节点，我向你们来听，我会一字一句的借着圣经指给你们看。我向你们带上笔记本还有铅笔，你们将看到我们如何将这些东西直接带到今天，一切都是创世纪，这个也不例外。那现在他已经到了种子的阶段。那里一个罪人，那里是否愿意举起手来说，巴兰弟兄，请为我祷告，我是个罪人，我不想走错路，我想要正确。神祝福你，小伙子，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这很好。楼上的举起手来说，巴兰弟兄，我是个罪人，但我其实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我想让你为我祷告。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西班牙裔的女士，神祝福你，坐在那的女士。那楼上左侧的有人愿举手吗？那巴兰弟兄，我不是基督徒，但我相信你在告诉我们真理，为我祷告，你愿意举手来表达吗？好的，楼上后面的你是否愿意举起手来说，巴兰弟兄，我相信你讲的是真理，我向你为我祷告。那楼上右边的是否愿意举起手来说，传道人，我全心的相信你在讲的是真理，我向你为我祷告，是我正确的被锚定。哦，孩子们听见，如果你没有被锚定的正确，那这还是件小事，那这是现在刚刚开始，你等过个三四年再观察看会发生什么，你会明白一切的。好的，那会有各种各样的迹象，神说会的。那让我们来低头祷告。那听听这个音乐， 恳求救主歌外垂怜，听我谦卑祷告，岂有别人蒙主宣召，莫把我弃掉，救主，救主，听我谦卑祷告，岂有别人蒙主宣召，莫把我弃掉。那现在人们大家都低下头。那这首歌曾在为了公会的时代唱过，那时他们有神的灵在他们身上，他们会晕倒跌倒在地，那传道人会激烈的那传讲地狱的事情，他们尖叫哭泣跑到祭坛上，我们五旬节派的人相信我们得到了他们所没有的。我却认为我们应该回去得到他们所有过的东西。天父啊，这些借着纯洁没有掺杂的福音举起手来的人，他们是你的孩子。我祈求你天父在接下来的一周也帮助我进入到其中，我求你带领你许许多多的人聚在一起。哦神啊，拆毁这座城市和其他城市传道人之间隔断的墙，使他们成为伟大的一群的弟兄。求你应允主啊，愿你的道在每个人的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甜美深刻，奉耶稣的名祷告。我祈求你今晚拯救所有举手的人，他们说他们相信，他们相信，因为他们相信这是神的道，他们所信靠的不是其他的任何东西，而是神的道。神这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我求你祝福他们，祝福每只举起的手，求你应允父啊。我多么的高兴，那超过 95% 的人是的变成海朵，他们举起的手表示他们确实相信这是真理。尽管今晚说出的不多，主啊，因为他们相信我是你的仆人，我祈求你确认这点，并应允使之成为真理，让他们知道你的仆人在这里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骄傲，我在这里是为你的福音的缘故。我祈求你拯救每一个人，带来一场基于坚固磐石基督的老实的复兴，并将真正的圣经的迹象还有真正的圣经的神迹带入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告诉比利不要发祷告卡，那他没有发，那没有发祷告卡。但是我要自己来承担这事，相信在这信息中我所讲的都来自于神。如果我已经讲了真理，神就有责任确认这是真理。没错，我相信真实的圣经的迹象，我相信同一位耶稣在地上时所做的，他今天还在做，不会多也不会少。他所做的，当年做的，他仍然在做。那这些事都写了下来，没有加添，没有删减。那如果我告诉了你们真理，我祈求神证实这一点，让他的道来说是这样的。那不管你是否接受了真理，愿神来印证。那不用一个人被叫到讲台上来， 那我并不说他会，你们坐在会众里的，我不知道，但如果他愿意，那你们所有人都会相信，要照我证明的是神的道，那神就会在我所说的话上盖上印记吗？你们愿意相信吗？那你们祷告，你们生病都有需要的，你们先人在前面，那你们离我更近一些，那只要祷告，那如果你病了有需要，那就开始祷告，让神来把那个锚定了。如果他这么做了，那你们肯定就会看到，那你说巴兰弟兄，这有一个迹象是的，但这正圣经说了要发生的事，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做了什么？那想一想，祷告。那巴不得你能够相信，那这位小女士，那巴不得你没有任何的疑惑。那此刻在圣灵的感动下，那神的天使曾跟随着以色列孩子们，有多少人知道那就是火柱？让我们看看一根火柱，多少人相信那就是耶稣基督？据说我们看看那个罗格斯，多少人知道他在地上时他说过，我从神而来，我要回到神那里去？多少人知道这个？多少人知道在他复活之后，保罗在路上看见的时候，他依然是一道光？多少人知道这个？多少人见过那张照片？不是我的照片，而是那光的照片。我相信那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将悬在这个妇人的头上，就在这儿。他的胸部受疾病的困扰，绝对是的。律师，如果是的请举手。疼痛，有拉拽按压的感觉，躺着的时候也感觉到东西在拉拽着，那早上起来时就无法直起身来，没错，绝对没错。那你知道我不认识你对吗？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你说那只是碰巧，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那你瞧，那我做不到，我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来 用来医治你的，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够医治你，但这里有神的灵，你已经触摸到了，要带回了从死里面复活真正的圣经的真理。有个妇人摸到了耶稣的衣裳了，那为了让你知道这不是巧合，坐在这旁边的那位女士，那像在祷告队列中一样坐在这旁边的女士，那瞧这儿，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好，那稍微朝这边看一下，你没有祷告卡，什么都没有，你根本不会在队列里边，你没有祷告卡，什么都没有对吗？那朝这边看，那只要一分钟，正如耶稣在井边与撒玛利亚的妇人交谈，对着交谈直到发现他的问题所在，他就告诉了他。那妇人说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如果那个可以重现，那就不会是什么感觉，而是弥赛亚的标志。那不是我，是你，我们一起借着弥赛亚的做工。那你知道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你没有祷告卡，没办法到这来，什么也没有，但多少人相信神会启示？我没有说的会。现在你看见这种的情况了，主要让这个显明出来。那这妇人得了癌症，那我说对了就站起来，这是真的吗？请举手。那你相信吗？那为什么会这样？有个影子悬挂在那儿，那是黑色的，那是死亡，绝对没错。那天父啊，我并不能够掌控那个，但我可以求你，当你在地上时，你说我可以对我的父说，他就被差遣一个军团的天使来。我祈求，因为今晚这妇人被使用了作为一个例子，表明你愿意把魔鬼从他身上除掉。在这间教会祷告时，愿那个离开他，不只是我，还有我们其余的人， 那黑影从他夫人身上消失，他知道有什么东西在他身旁。圣经一页又一页地告诉了他，说那是真理。愿那魔鬼离开，因为经上记着说，他们能奉我的名赶鬼。那就是你说的迹象，我祈求让那个离开，耶稣基督的名，为了向这些人证实我已经讲的真理。阿们。那乔女士，你站在那感觉到你跟刚才站起来不一样了对吗？你感觉好些了对吗？他离开了，绝对是的。那你看到了吗？那你说那是圣经吗？绝对是的。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那坐在这旁边的你怎么想的？就坐在那儿手放在腿上就哭的女士，那里离我很近，你相信吗？你来做审判官，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但神认识你。那你因为胆囊的问题做一次手术了，那是这么说的。那如果是对的，现在站起来。那坐在这旁边的女士，你怎么想的？你相信吗？全心相信吗？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你愿意相信我说的是真理吗？你有浮肿，你相信神会使你康复吗？你接受吗？站起来，那只要站起来，主祝福你。接着你站起来，那你接受了，他已经离开你了。现在你可以坐起来好了。通过神的道来查验，你看看这是不是真的。有位女士坐在这个空位的旁边，正坐在后面，她在祷告，她在哭泣。一位年长的妇人，是什么样的哭泣？那光就悬在她的上方。那的光是什么？那是基督。圣经是这么说的。这个妇人想要得医治，她想从胆囊的问题中得着医治。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你信吗？那么站起来，你现在接受吗？好了，回家去好了吧，奉基督的名。那只要相信，那律师那位神会医治你的肝病，使你痊愈吗？那你接受吗？相信他会吗？他会的，你也可以得着了。只要对神有信心，相信。你是后背有问题的，你怎么想的？你也同样的相信吗？好的，只要你能信。那看这边，那看到那个妇人坐在那儿祷告了吗？在最尽头的位置上面。你想摆脱的关节炎对吗？没错。那位女士坐在旁边，右肝脏上面的问题，没错。那位女士错过了她的，她没有回应，那道光直接穿过，那实际上是第一次是落在你的身上的。瞧，那你接受你了吗？那就站起来。阿们。那你得到了，你周围变得光亮了，耶稣基督依然活着。你们相信吗？我把真理告诉了你们，圣经的真理，神说这是真理。那就让我们全心的相信神。今晚这里有多少人想要得医治？我的意思是被神医治的。你不明白这里有什么东西吗？那是神的灵。为什么？他在印证圣经。那不是一个小地方，也不是两个小地方，而是整本的圣经。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正在行他昨日所行同样的事儿，今天直到永远，主耶稣是一样的。你们相信吗？那你们互相按手在彼此身上，让我们为病人祷告。现在是时候了。哦，巴不得我能把这个放到人们的心里。那里生病的人，我累了， 我已经传讲奴隶，我恳求做了一切，现在取决你们。神的降临做了怎么做的一切来向你们证明。现在是你们祷告的时候了，是你们接受基督的时候了。我已经做完了，我已经相信他了。你们信他吗？那么你们开始祷告一会儿，为自己祷告怎么样呢？每个孩子都哭要着自己的糖果，一个小孩子是不会另一个孩子的糖果哭要的。那你开始向神哭求，如果你想要得医治，就取决你。那现在开始祷告，你们每个人为自己祷告，也为你旁边的人祷告。开始祷告并得医治，要相信神。那当你觉得你有足够的信心时，那就站起来接受他。那这是正确的方式。天父啊，这里有群的人，我太累了，主啊。哦，我的心在挣扎等等。哦，神呐，我还能多做什么呢？你还能多做什么呢？什么也没了，取决这些人了。神呐，我奉基督的名祈求，用圣灵，用圣灵来充满这会堂。那我不知道你还能做什么，那已经借着你的道，你的灵，还有圣经同样的记号带来的这样。你说过要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已经发生了。哦，神的，愿人们放松自己，来摆脱他们僵硬的状态，摆脱他们的主意，回到真正永生的主耶稣的面前，被神的大能所充满，医治他们的疾病和病患。哦，可称颂的神呢，我奉耶稣的命命令魔鬼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些人。经上记着说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好的，如果你相信，那就站起来接受。阿们，举起手来赞美他。愿主祝福你们，知道我在见到你们。阿们。